曹孟德夜袭濮阳，差点把命搭上，幸亏典韦和乐进破出死命保着他，这算把曹操给救了。哎呦，这一仗败的杀出来有几十里呀，才算收住脚。然后把这残兵败将收拢到一处，众文武啊过来都给他道经，大伙儿一看，好些人都吓坏了。我的个天，咱们将军让人给打成这模样了，这还不得跟咱们姥姥的发这么一顿火啊。没想到曹操乐了，
哎，列公不必担忧，老夫一时粗心大意，中了吕布的奸计，此仇必报。
随后曹操带着文武啊就挨着营寨去走，慰劳那些个军校。
哎呦，这些军校太感动了，
你看看咱们将军烧的伤那么重还来看望咱们，
这怎么得了啊。曹操看了看大家的士气还可以，
曹操和文武商议，老夫已经想好一计，要生擒吕布。郭嘉就问了，明公计将安出，您想的是什么计策呀？曹操摆了摆手不说。第二天一早晨，从这曹营里啊，呜嘟嘟嘟嘟嘟嘟，这怎么回事啊，吹开了丧号了，满营的军兵啊都穿戴戴孝啊，跟着就传出消息来了，说曹操昨夜夜袭濮阳，受伤过重，医治的晚了，曹操一命身亡。
这下可把吕布乐坏了，
曹操叫我给烧死了，好啊，今天晚上我要前去截营，把曹兵一网打尽。当天晚上三更时分，吕布率领20000精兵杀奔曹营，还没到曹营的辕门呢，甚至于连那辕门什么样都没看见，他的人马刚走在马陵山前，就听山上叨唠一声炮响，紧跟着彻底连天的喊杀之声，曹操率领着人马由山后就杀出来，这一下子就把吕布给杀懵了。吕布怎么能想得到，原来人家曹操是将计就计，这是诈死为名，假的。这起混战啊，由打午夜直杀到天明，吕布带来这20000人马呀，连死带伤带投降，大概丢了18000，最后他剩下2000来人是落荒而逃，一口气跑进了濮阳，城门紧闭，吓得再不敢出来了。这曹操好厉害呀，孟德打了胜仗之后马不停蹄，立刻二次兵临濮阳城下，两下又打上了。这么说吧，前前后后打了100多仗，整打了3月，曹孟德想把濮阳收过来把吕布灭了，灭不了啊，吕布想把曹操给赶走也赶不走，就这么僵持着，时间太长了，两边啊军粮都没了，军无粮自乱。曹操原来还盼望着呢，盼望着等把这粮食收割下来再跟吕布决一死战，可是白盼了。一个是他们两下一番苦战呢，农民根本种不了地了，有的就算抢种了一些地呀，没想到这年还闹开了蝗虫了，好家伙，那蝗灾呀就那蚂蚱铺天盖地，往起一飞的时候把天都遮黑了，没用多大会儿的功夫就把地里的禾苗桑柳榆槐的树叶全都给吃光了。哎呦，把那曹兵给饿的呀，走道都直打晃，感情多勇的勇将也怕饿，一饿眼就发蓝，有的那军卒啊站在那儿都不敢坐下，坐下就再也站不起来了，这仗还怎么打呀？ 那真是白骨露于野，千里无鸡鸣啊！曹操只得退兵鄄城，鄄城就是现在的山东蒲县那个鄄城。曹操退了兵了，吕布也走了。吕布上哪儿去了？上山阳去了。他留下一部分人看着这蒲阳。这山阳在哪儿呢？就是现在的山东金阳西北。他出去干嘛去？找粮食去。那蒲阳城里十室九空，都人吃人了。这一闹粮荒呢，两家就算从此暂且罢兵。就在曹操和吕布打了这么100多天的时间里啊，周围那些列强诸侯连人管都没有。有的那诸侯离得还挺近，你像什么袁术、袁绍、陶谦、孙策、刘表，尤其这二袁。这个兖州啊，就在袁术的南阳、袁绍的冀州的当中。这些诸侯啊，他们谁也不帮助，也不给两家解劝，就在那儿坐山观虎斗。他们知道二虎相争必有一伤，最好这两只老虎都死喽，这些诸侯好从中渔利。你还别说，曹操这一打吕布啊，有的诸侯啊还真占了不少光。谁呢？你就拿那陶谦来说吧，要不是曹孟德打吕布来，这徐州不就没了吗？曹操一走，徐州保住了。曹操在临撤兵的时候还给刘备写了一封信，不是买个假人情吗？下书人把这信拿回去给陶谦一看，陶谦很高兴，当即在帅府大排酒宴，款待孔融、刘备、关张、赵云。哎，这顿酒席吃完之后，把这些位给让到客厅，摆上香茶。这时候陶谦呢，吩咐人又把兵符、令箭和印信拿过来了。陶谦手捧着这几件东西，走到刘备的跟前。干什么呀？他还是要把这徐州拱手相让与刘备。公乃帝室之胄，帝室之胄就是皇帝的后代啊，是德高才广，理应为徐州之主。哎呦，刘备赶忙站起来还礼啊，陶夫君，刘备才疏学浅，实在治理不了这么大的徐州，我是万万不能接过兵符啊。那么干嘛这陶谦非要把这徐州让给刘备？陶谦有自己的想法，自己的身体很不好，年龄也大，身边的两个儿子又不争气不成才，他知道曹操此番一走是顾老家去了，等他把老家安置好了，他还得回来取徐州。这徐州与其让曹操夺了去呀，不如把它奉献给刘备。那么刘备为什么三番两次的他又不要这徐州？其实按照刘备心里来说呀，他很想要这个地方。自从他出世以来，他还没有一个安身落脚之处呢。那么陶谦几次相让徐州，刘备怎么不接呢？刘备也不傻，他这不是受孔融之托来帮陶谦忙来了吗？到这就把人家徐州拿过来了，这名义上也不好听啊，为此落个不义之名，那多不值得呀。嚯，是陶公祖就让，是玄德就不要，推之再三，让之再四。糜竺一看不行啊，这么让是说什么玄德也不要了。他冲陶公祖使了一个眼色。陶谦一想，既然玄德不要徐州，我再跟您商量个事情行吗？离我这儿不远有一座城池叫小沛，我请玄德暂且驻军于小沛，不要回平原了。我实话都说了吧，我怕曹孟德到那儿收过兖州之后回兵徐州来，无论如何请玄德在这儿 驻扎一段时间。小沛所用粮草都由我来送。宣德不好再拖一次了，只好点头答应，不回平原暂住小沛。赵云赵子龙一看徐州的事情算完了，我得回令公孙瓒，他要告辞了。临走的时候，玄德拉着赵云的手，难舍难离呀。最后刘备都掉了眼泪了。送走赵云，他带着关张和他的人马就到小沛去了，把城池收拾了一下，贴出布告安民，几天的功夫把小沛治理得很好，孔融也就领着兵回北海了。过不多久啊，陶谦陶公祖病了，病得还挺重，他让糜竺由小沛把玄德请到徐州。玄德走到病榻前，还没等问候他的病体呢，陶谦又把那兵符令箭和印信拿过来了。现在他说话都很吃力了，坐在那儿后边得用那枕头呛着。玄德公，老夫年迈，现在病势沉重，看来是一病不起了。我的两个孩子不才，他们不堪国家重任。前两次我想将徐州让与玄德，您坚决不要。那时候大概看我陶谦身体还行，现在我已经病成这样。您想一想汉家的城池和徐州的百姓，无论如何您把这兵符令箭和印信拿过去吧。玄德一看这，哎呀，公祖，我不能要这徐州啊，我能容身于小沛就很不错了。我看你慢慢的将养病体，很快这病就会好了。陶公祖轻轻摇了摇头，我这病好不了了。玄德呀，我三次拱手让徐州，您不受，恐怕您想的是人事太单吧。那不要紧，我给您推荐一人，此人姓孙名乾，非常聪明机智，可以辅佐您成其大业。然后又嘱咐糜竺保玄德尽忠义，告诉玄德，我死之后我这两个孩子您还要多加教诲，望玄德公前途珍重。说完之后，陶谦是指心而亡，指着心窝死了。那意思就是告诉刘备，我是一片赤心，诚心诚意把徐州拱手相让。玄德一看放声大哭，糜竺过来就解劝，徐州不可一日无主，您应该先把兵符令箭拿到手里，把文武召集来，贴出安民告示，再置办丧事。玄德是一面安民，一面深表表奏朝廷，他是占领徐州牧，我暂时先管理着吧。所以这个信儿就传到曹操那儿去了，曹孟德就火了。好啊，我复仇没有报成，陶谦死了，最可恨的是这刘备刘玄德，一刀一枪都没废，他把徐州得过去了，这怎么能行呢？老夫一定要兵发徐州，先杀刘备，然后再把陶谦的尸首撅出来以报复仇，马上传令起兵。他的谋士荀彧过来，明公且慢，学生有几句话讲，先生有话请讲当面。明公这兵发不得，怎见得？说过去汉高祖保关中，光武帝据河内，都是先扎稳了一个根本，然后再取天下。有了根据地，竟可以战胜敌人，会可以坚守，虽然他们也有困难失败的时候，但是最终呢还是完成了统一大业了。我说咱们应该先把兖州和濮阳拿下来，把脚跟站稳，准备足了粮草，振起军威，再伐徐州也不迟，请明公裁夺。
多谢先生的提醒。
曹操不发徐州了，怎么办呢？抢粮食。这时候都抢粮，他抢啊，兖州的薛来也带着人马出来抢粮来了。曹操一听，怎么薛来也出城抢粮了？那么说兖州现在空虚了，咱们兵进兖州，先把兖州拿过来再说。他让典韦为先锋，一边抢着粮食，一边进兵兖州。这光打兖州还好点，就路途上这一抢粮抢出祸来，抢来的粮食不但没拉回来，叫人家都给扣下了，还把曹操的军马给抢去了100多匹，可把典韦急坏了。这我回去见曹将军怎么交代呀？他一问手下军校，军校说前面有个大个子，就住在那个山坳里，那就找他要回来，他不给呀，带我去看。典韦催马过来了，果然在山下边站立着一个大个，头如麦斗，眼似钢铃，胯下一匹马，手中横着一口大刀。那刀跟别人都不一样，连典韦还第一次看见这样的刀。那刀尖子特别长，往回倒卷着，刀背子上还有8个大金环子。一抬刀，嘎楞一声，一落刀，哗楞一声，特别瘆人呢。这叫9耳8环象鼻子刀啊！典韦的马到了他的跟前，就问他：“哎，是你抢了我的粮草和军马不成？”这大个点点头，不错，就是我抢的，赶快还与你家将军。大个微微一笑，哗楞楞，把手中刀这么一横，你要胜了俺手中这口刀，我就把粮草军马一齐归还。撒马过来。两个人催开战马，就在这儿打起来了，100回合没分胜负。探视马飞报给曹操，把曹操给吓了一跳，怎么有这样的猛将？我来看看。他催马到阵前这么一看，立刻吩咐鸣金调典韦回阵。一声锣响，把典韦给调回来。典韦奇怪：“
啊，将军，我并未输于他人，因何调我回阵？”典韦将军，你扶儿过来，如此这般。
典韦明白了，
待我再去战他300回合。
且慢，明日再战不迟。第二天一早，吃过了战饭，典韦又来到山前，把那大汉叫出来。大汉撇了撇嘴：“手下败将，你又来了。”
撒马过来。
俩人又打起来了，战了有个40-50个回合，典韦是拨马就败，大汉随后就追，追着追着，就听耳旁哗楞楞这么一响，绊马索，咵的一下，这大汉由打马上就掀下来了。几个军卒过来把他绳捆索绑，绑进了中军大帐。曹操一看，喝退了军士，让开出去。哼，岂有此理！他亲自给大汉松了绑，请来上座，置酒款待。喝着酒一问此人的名姓，此人姓许，名楚，字仲康。
哎呀呀，孟德一听可不得了，我是久仰大名，此位英雄力大无比，曾横推8匹马，盗夜9牛环。孟德一见此人，无比喜爱，就把他给收下了，拜许褚为帐前都御。在打兖州的路上，收了这么一位大将。然后曹操命许褚为副先行，跟着典韦取兖州。他们的人马一到兖州，许褚就跟典韦商量，说主公待我太好了，一见我的面这么重看我，我现在是寸功未立，能不能这第一仗叫我打？典韦同意了。到城前一声炮响，薛兰呢抢了粮刚回来，他听说什么
曹操派人马取兖州来了。好啊，我正想要把曹孟德生擒活拿呢，交与吕布带我去战。他也不知道深浅，率人马杀出城来了，和许褚一见，通名报姓，二马盘桓，四个回合，叫许褚一刀把薛兰劈于马下。薛兰的兵马是连逃跑带投降，片刻之功，曹操就把兖州占了。占领兖州之后，饱餐战饭，兵取濮阳。吕布也刚回来，吕布划拉了点粮食，想在濮阳这会儿重新养一养他的锐气，然后好去打曹操。没等打人家，人家取完了兖州，奔濮阳来了。吕布闻报之后，陈宫就告诉他，将军，这个仗咱们可不能再打了。曹操这不是来了吗？咱们闭门不出，高悬免战，不跟他打，多着把他的粮靠完了，他撤了就算完了。吕布不听啊，我怕他干嘛呀？曹孟德是我手下的败将，差点没让我烧死，他来了又奈何妨。孟德刚到，吕布领人马就迎出来。曹操早就安排好了，他派夏侯渊、夏侯惇、曹仁、曹洪、李典、乐进、许褚、典韦八员将战吕布。吕布再英勇，那两只手难敌四拳，这么多的勇将跟他一个人打，那怎么能行？二三十回合，吕布就敌不住了，叫人家曹操给杀得大败，最后剩下他自己了，拨马回城。刚到城边这，嘎一声，吊桥提起来了，不让吕布进城。吕布奇怪，这怎么回事？城头上有人喊，感情濮阳里那大财主田氏已经把濮阳献给了曹操，你吕布再往前来，我们就用乱箭把你射死。梆子这么一响，是乱箭齐发。吕布没办法，气得在马鞍桥上大骂几声，落荒而逃。陈宫舍死忘生，保着吕布的家小，由打濮阳西门逃出来。濮阳丢了，这回上哪儿去啊？只好到定陶立脚安身。吕布刚到定陶，曹操的人马像潮水般的就拥上来，他不给吕布以喘息之机，你想喘口气都不行。曹操的人马一来，陈宫又劝吕布，将军呐，这回可说什么也不能打了，咱们要再把定陶丢了，那咱们就上无片瓦盖顶，下无立锥之地了。吕布啊，又没听陈宫的劝告，把个小小的定陶也丢了，这回啊是走投无路了。陈宫给他出了个主意，让吕布去投徐州刘备，还真不错。刘备把吕布给留下了，把小沛让给他了，这位吕奉先才算有个立脚安身之地。曹操打败吕布之后，平定了整个山东，他携表进京，以表自己的忠心。这些年呢，曹操从来和朝廷没断过联系，感情这是曹操的一个策略。如今谁在朝里边掌管着大权呢？李傕、郭汜这俩家伙，自从杀死司徒王允之后，他们就把大权都揽过来了。俩人是心黑手狠呐，杀害忠良鱼肉百姓，比董卓残暴十分呢。他就连他的同伙樊稠都给杀了，把张济呀也给派到红龙去了。事隔不久，李傕、郭汜起了内讧了，这俩人在京城里边打起来了，打的是不可开交啊。最后李傕把皇帝给劫到了梅屋，郭汜带着兵去抢，
这俩人干嘛这么玩着命抢皇上啊？谁把皇上抢到手，谁就能有权呢？这俩在煤屋这儿又打起来了。李傕啊，扣着皇上不放；郭汜啊，把所有的文武大臣都给压起来了。然后俩人就在这儿打，呵，大杀了好几个月，两下军兵死伤无数啊。这就是历史上那段李傕郭汜大交兵。幸亏啊，国舅董承和杨凤徐晃救了皇帝的驾。董承杨凤保着皇帝是到处奔跑啊，几经转道，最后啊还得回洛阳。洛阳不是让董卓给洗劫一空了吗？那也得往那儿奔呢，那是建都之地呀。皇帝也没办法，他只得答应了。哎呦，这皇上逃难呢、感情更惨，是忍饥挨饿，受冻，风餐露宿，有时啊只能煮几把野菜吃。他们在路上一共走了1年零5个月，于公元196年7月才来到了洛阳。李傕郭汜听说皇上上了洛阳了，这俩立刻点兵直扑洛阳，打算把皇帝杀了，他们平分天下。这时有大臣给皇上献策，说如今天下能够制服李傕郭汜的只有山东的曹操曹孟德，您把他招进京来吧。皇帝一听，连夜下诏书，派使臣到山东请曹操。使臣刚走，李傕郭汜兵犯洛阳，天子当时吓得是魂不附体，把这10多岁的小皇帝都给吓破了胆了。杨凤请战，说万岁勿忧，等二贼来了，微臣我与他决一死战。董承一听，不行，不能打。为什么？洛阳城郭不顾，兵甲不多呀，连一粒粮食都没有，这仗怎么打？且不如奉圣驾去山东投曹操去吧，别等来使回来了。帝从其言，你说的这办法很好，当即起驾往山东进发。刚一出洛阳，好家伙，征尘蔽日，金鼓喧天，哪儿来的人马呀？以为是李傕和郭汜的兵马杀来了，感情不是，是曹操派来3员大将，典韦、许褚、夏侯惇，这3位统帅着10000精兵是先锋官，曹操在后边压着大队人马。三员将一见李傕郭汜的兵马，一催坐骑就过去了。3位大将杀了一个山字形，把李傕郭汜杀得大败。李傕郭汜两个贼人还没等明白过味儿来呢，曹操的人马就到了。孟德手持宝剑，催开战马，身先士卒。李傕郭汜哪儿敌得了啊？眨眼之功，被曹兵杀的他们是四散奔逃啊。李傕郭汜带着一小堆人马落草为寇去了。曹孟德在洛阳城救了圣驾，又收了一位谋士董昭。董昭给曹操出谋划策，曹孟德这才迁都许昌。